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在澳大利亚创业，没有自己的社交圈怎么办？今天我们采访的这位华人移民朋友查理宙，他的经历就是没有自己的社交网络，就自己创造一个社交网络。下面我们来分享他的故事。好，现在我们请来的是 Power Ant 有限公司的创始合伙人 Charles Zhou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和移民经历。Charles， 你这个公司的名字是什么？有力量的蚂蚁是吧？
对对 ，Power Ant， 但是 Power 呢，它是一个动词嘛，给予力量、赋能的意思。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 Power Giant from Ant， 我们是相信每一个 Giant， 每一个巨人。他都是从蚂蚁开始成长起来嘛，希望和他共同成长成一个巨人。所以我们这个呢，虽然说是一个投资机构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我们也是一家创业公司，与其他的创业公司一同去成长。我们的梦想是一同成为一个巨人。
不过 Charles 跟我说你是悉尼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的，为什么会去法学院读书，但是后来却是从事很不一样的事业呢？
在我们看来嘛，如果对某一领域没有感兴趣的，那就学底层的学科。但从文科角度来讲的话，可能法律对于你的一个思维的架构也好，还是你逻辑思维的方式也好，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，可以锻炼你的思维能力、思考框架的能力。还有一个学科就是数学嘛，要么学数学，要么学法律。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 OK， 那我不知道做什么，那我先去学法律，至少以后可以做律师。如果不想做律师的话，这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呢，我的思维能力也得到了提升。
此前的经历大概是什么样子？
我亲戚很多也都在澳大利亚，小时候呢也就经常中国跟澳大利亚两头跑嘛。但当时就选择了本科到底来澳洲读还是在国内读吧，最后就选择了在国内读。最后研究生还是选择来澳大利亚，本科结束以后呢，也是在国内和美国都工作了一段时间，最后还是选择来澳大利亚读个法律，来看看澳大利亚这边的机会。现在其实澳大利亚是一个被大家都低估的一个价值洼地，最后还是决定来了澳大利亚这边来做自己的一些事情。
你在美国是在硅谷美元投资基金一个公司工作？
我第一份工作呢是在一家500强的战略投资机构。第一份工作呢其实是影响了我整个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。当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会发现好像每天都在接触一些新的东西，每天都在跟一些非常优秀的创业者再去交流，对于我的自己的认知也会有非常大的提升。那么我觉得每天在面对一些新的知识啊，每天在学习新的知识啊，我觉得是非常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吧，对于我个人来讲。
这么一段丰富多彩的求学和初始工作的经验当中，有父母有没有在你的这个发展当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，或反作用？
因为我们华人呢，相当于我们是 HFA， 其实我们做这个特别是 VC 这个行业啊，包括在澳洲来做的话，其实我们面临最大的困境呢，就是它是讲究一个圈子的。所谓的圈子呢，就是创业者还是投资人，你们之间要建立信任。但是在澳洲，我们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，像 VC 圈子的一些白人的圈子，我们可能是真的，有些问题融进去。
VC 指的是什么？
风险投资。那这个圈子呢，其实是可能会融进去有一点问题。但是呢，我在澳洲惊喜的发现，澳洲真的是一个 multicultural 的一个 society。就比如说，像我在接触的时候，其实我在悉尼大学读书的时候，那我会觉得我的同学们，像一个也是澳大利亚的人，他其实他有自己的，他一直说自己有 Aussie accent。他其实自己也会觉得啊，感觉很自卑，他有这个澳大利亚口音嘛。然后我就去安慰他，安慰他说，就是澳大利亚口音也是英文，就没必要一定要去跟伦敦口音一模一样啊。
所以反而是你在安慰他的英语是吧？
对对对，他呢其实是一个编程 coding 能力特别厉害的一个小伙子，他包括他的创业项目，我们现在也在跟进当中。他其实想做一个跟 freelancer， 就是让所有世界所有的自由职业者能够通过他这个平台去找到工作，他在做这么一个平台。那么其实他对于我来讲， 因为我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，我可能在他低谷的时期给到他一些力量，所以我们叫 power， 我们 power 他。那他在后来他去做一些创业项目的时候，他自然会想到我，哎，Charles，你是不是哎在做这些投资？那你看看我的项目会怎么样？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。跟他在读书的时候，我们在互相帮助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这个不关人种，包括还有一些埃塞俄比亚的，像中东的、东非的，包括还有印度的。那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，我们大家不存在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担忧，而且是非常纯粹的对于彼此的信任，纯粹的想 make this world better。 包括他的创业项目也好，他也是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创业项目，我之前的担忧其实是多余的。
那我看你还举办过2届中澳创业大赛，因为我想象你应该是还非常年轻，但是你就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创业大赛，是不是吸引了一些更加年轻的创业者来参与？
我在成立 PowerAnd 之前呢，就是做这个学生创投俱乐部做了几年。我之前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创投俱乐部在做，后来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以后，我发现我想参加这个创投俱乐部没有啊。啊，没有怎么办呢？我自己创一个创投俱乐部的时候啊，我会发现，其实澳洲其实有很多很优质的项目。前几年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还是想回国发展，那么就找到我说，哎 ，Charles， 你在国内有没有一些投资机构认识的人，然后能帮我去引荐一下，然后给个展示他们项目的机会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可能一两个人我可以one by one的去对接，那后来五六个人、十几个人、二十几个人，那会觉得 OK， 那如果是越来越多的话，那我不如就做一个比赛，我把国内的一些投资机构给请过来，然后我再把澳洲的一些优质的项目给集合在一起，组成个30-50个项目，我们进行一个路演这个创投大赛。在做这个创投大赛的过程当中啊，其实也是很多波折，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不错的。现在其实回想起来，我可以分享一个我最落魄的时刻吧。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嘛，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嘛，我要做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是我要找赞助，因为这个比赛没有钱。那么找到新加坡一家基金做 AI 的基金，然后给我们允诺的非常好，一切都说好了，我的宣传资料全部都发出去了，因为我吸引很好的高潜力的项目嘛。突然有一天，我给那个美国的新加坡基金那个创始人发消息，哦，不回消息了，就我的所有的宣传都已经宣传好了，都已经按照我们规划好的全部已经宣传出去了，但现在我找不到那个人了。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的这个最关键的一环就断掉了。很多人跟我在做这件事情的小伙伴都在讲，那你放弃吧，反正我们是学生，当我们没做过好了。后来我就说，那不能放弃啊，那这件事情你说出去了，很多人都在看着。后来呢，我就觉得那我们就不要依赖别人，我们自己来做。那最后我选择了另外一个合作伙伴，那个合作伙伴呢也是一家创投俱乐部，他其实年纪也跟我一样大，都是学生。我们觉得只要人多，我们有人去做事情，有没有赞助其实是无关紧要的。我们找到另外创投俱乐部，他会觉得哇，这件事情真的很好，我愿意加入到你们。所以我们就跟他，包括他用他的影响力又扩了一波，又吸引了更多的创业者，然后人多又可以把这件事情，志愿者又多了，我们又可以把这件事情给他做好。所以这个也是我当时选择年轻人帮助年轻人，我觉得是真的是选择对了。因为当时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想放弃的时候，恰恰是那个很年轻的，跟我们一样大年纪的加入了我们，
嗯，
跟我们携手并进，他把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。那么有第一届以后啊，后来我们又举办了第二届，后来慢慢的跟澳洲的一些机构也有合作了，特别是第二届，很多人也会认可我们的能力了，也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
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PowerAnd 有限公司的创始合伙人 Charles Zhou 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创业故事。
好，谢谢您，谢谢 Lucy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